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回答一个问题，是何为恩典。我们成天说恩典恩典，何为恩典。有一位叫做季峰的朋友呢，写来了一封信件，他说，你好木星和真儿，我是一个信主8年多的姐妹，疫情以来呢，一直收听和分享你们的营养馒头，非常有得着，感谢神。那目前呢，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们。第一呢，有一个姐妹哈，为自己家的未信主的表妹恳切祷告，求神拣选表妹一家，并赐给表妹一个孩子。虽然他传福音给表妹一家，但始终表妹一家没有信主，还拜偶像。经过几年的努力啊，表妹一家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成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姐妹就说这是神的赐福，但是她表妹一家都不认可。然后呢，姐妹认为这就是神的恩典，也常常把这个见证啊到处说。请问哈，在祷告对象没有认可也没有信主的情况下，这算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吗？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姐妹为自己女儿工作的岗位祷告，她的家庭呢目前是她一个人信主，虽然传福音给家人，但是目前其他的家人都没有信主。她的丈夫呢请客送礼给女儿的单位的领导，最近她女儿呢换了一个相对好的岗位，姐妹呢就说这是神的恩典，神借着她丈夫做工才会有好的岗位，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恩典的见证吗？
看到我们亲爱的姐妹就他人的两个对他来说有一点挑战的难以理解的事情呢，来询问我们到底什么是恩典的时候，首先我可以给一个确切的答案，就是的确是恩典。哪怕是不幸的人，他们在经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生命当中的好事，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有大的恩典，普世的恩典，给所有信与不信的人，降雨在好人的田里，也降雨在歹人的田里。但是呢，它是不是我们信徒口中所说的啊，这是神的恩典，把恩典等同于赐福呢？那就是两码事了。一方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活在罪中却没有得到罪的惩罚，这本来就是一种恩典，神没有降那当降的灾，没有让我们受那当受的惩罚，那本身就是一个恩典。而恩典呢，是我们的信仰与所有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你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宗教是讲恩典、讲救赎的、讲神的怜悯的，因为更多更多是在讲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德性，如何的去讨自己所敬拜的这个神也好、神明的欢心。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确实的一点知道说，恩典的确使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了，我们今天整个全新的身份是始于恩典的。但是他是不是说他能够解释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信件当中的这两个例子哈，就是我相信你姐妹你强调的并不是恩典本身，而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讨神喜悦的，神是不是赐福给他了，然后让他们经过试管婴儿最后得到了这个孩子，那这不就是神的神迹奇事吗？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神的恩典和怜悯使很多很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被拦阻的发生了，那是神的大怜悯，但他绝对不能够等同于神的奖赏和恩赐。这不是神奖励我们说你做得好，你做得棒，所以我今天给你这个东西。从信件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很容易会感受到，哦，因为我做了这样，所以神给了我那样，所以呢，是神借着我让这个恩典成就了。不，恩典之所以恩典，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败坏，但同时借着耶稣呢，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被爱和更被接纳。这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什么是恩典？恩典告诉我们，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败坏，但也因着耶稣比我们所想的更被爱和更被接纳。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单从你信件当中的这两个例子来说， 它不一定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曾经说过试管婴孩背后的许许多多的伦理学方面的考量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有哪些的问题所在等等，我们在真爱住我家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在非信徒的生命里面随时扣以啊，神恩待你了，神怜悯你了。没错，是有神巨大的恩典和怜悯，但是神的救恩的这个恩典，我们平常所说的 grace 这个恩典，就是得到我们所不配得的，分享了我们所不配有的，这个是只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拥有的。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的普世恩典跟神的儿女的特殊的这份救恩不要混为一谈，这是两码事情。我们平常所说的普世恩典就是降雨在好人的田里，也降雨在歹人的田里，这叫普世的恩典。每个人都有空气，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机会哈，每一个人都一天24小时，每一天我们都还在有健康有喜乐有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神白白供应给我们的，那都是普世的恩典。但是当你讲到神的特殊的恩典，比如说在祷告当中我们得着了什么，然后神特别的怜悯赐福给我们什么，那我绝对相信这个和救恩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基督里还想妄得神的恩典的话，那你就是以基督为说谎话的，基督的恩典在你这里那就是一个空口白言，没有真实的需要你去面对并且去回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的恩典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享用，而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有回应恩典的一个悔改的态度和信心。
在这个姐妹所提到的第二个姐妹的所谓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糊涂啊，神怎么会透过你的老公去给领导送礼，这是圣经完全不同意完全批判的行为，不可贿赂啊，圣经箴言书明确告诉我们不可贿赂。可是这个姐妹哈，却说神透过我老公做工，虽然他不信吧，但是他却贿赂领导，你看领导就给我女儿安排了一个好的工作，这都不能称其为见证，
这是借口，
这在神面前是要犯大罪，这又是圣经所说的亵渎了神啊。
其实我想这个里面大家对神的恩典真的把它当成廉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恩典它本来就是呼召我们出离黑暗出离罪恶，这个恩典的驱动力它本身是一个邀请，我们说恩典是一个永恒的邀请，邀请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邀请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老我的生命里面去转变，因为恩典是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
约翰福音第1章16到17节的经文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其实我在这个信件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对于恩典见证这件事情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认为说，我的祷告被成就了就是一个恩典的美好见证。其实当我们生命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真正恩典的记号，恩典的见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神的言语当中怎么被激励，怎么被管教，怎么被带领，怎么被改变，这才是恩典的记号。而不是说某一个神迹奇事啊，或者说某一个什么病得医治，它就是一个，它是，但是神在这里希望我们为恩典所做的见证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我们灵命的成长，是我们的生命的更新，被神所破碎，被神所扶持的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态度和样式，这才是生命的恩典的见证。我们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说，哎呀，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啥特别的见证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这个人很少做见证。错，其实甚至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批评我们训斥我们，这都是恩典的见证啊。
是，所以今天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重新去思想什么是恩典。恩典呢的确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恩典是神主动的施予，就是他的爱的一个呼召，他的爱的呼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然后宣扬呢这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恩典是我们每个生命的转变的驱动力，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生命当中完全 全没有转变，却活在一个我们自己口中的廉价的恩典，就是啊，我不用为我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我怎么做神都照样的爱我，那你就根本不明白恩典绝对不是廉价的，因为它 cost 了耶稣基督的性命、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所以它是昂贵的，它是贵重的，我们是用重价被赎回的。今天只有这样我们来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才会明白那个潘霍华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恩典不是廉价的，因为他呼召你作为他的门徒是要让你去死，而不是从今以后你活在一个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的去享受基督为你死，你却没有跟随他为基督死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也要跟我们的这个季风姐妹讲哈，就是第一个你所提到的这个见证，不是在乎于这个见证当中的这个人有没有信主，因为神在不信的人身上同样有极大的恩典，我们也见证过很多神在不信的人身上所带出的恩典的记号，而这些恩典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转折。所以并不能说哦，因为对方没有信主所以他这就不是一个见证，你的这个观点首先就是错的，你需要纠正你自己的认知。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季风姐妹啊，你可以把我们的这期节目分享给我们这两个姐妹，就是让他们以后啊，这个见证还是先不要再到处做了，因为这两个姐妹到处都以此来做见证。但你们可以说什么呢？你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见证神是怎么带领你们的，你们在为不信的家人或者是不信的朋友孩子的工作祷告的过程当中，神给了你们什么启示，神给了你们什么教导，包括甚至我觉得第二个姐妹在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以后也可以去做见证，哦，我听完馒头的对话我突然发现我这样是错的，那我就去神的面前悔改，我在这个悔改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了什么，我感受到了神对我的一些什么样的引领教导，从而让我知道哦，我以后什么可以去做见证啊？有一些不太合神心也同样见证了我这个人生命可能还不够成熟，我得好好读圣经去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把见证作为一个去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故事和经历的过程，这个见证是我们真正拿生命活出来的更新改变成长，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破碎。
对，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见证的是你自己的得着还是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的初衷的衡量。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别人看到说我们自己的好生命，我们自己的这个转变，那你的这个见证最终变成了偷窃神的荣耀的过程。求神不断地借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大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恩典就是我们比我们自己认知我们自己罪恶还罪恶，但是呢，我们却看到神比我们认识到的可以想象的更爱我们。
就像约翰福音当中所说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耶稣基督，去听他的话，去效法他的生命榜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恩典，也能够真正的遵循真理。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